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以成就神的经纶的榜样。第四篇，建造方舟，按照时代的意象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而在我们的经历中建造基督，以建造教会。读经，创世纪六章五到二十二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主啊，你的光充满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意象，把我们带到属天的意象之下的一个工作来建造方舟，让你有路能够来结束这个时代，把我们从这个时代里面蒙拯救，祝福我们的哀的弟兄，丰富的膏油涂抹他，释放你的话语。主啊，是的，释放你的话语，我们宝贝你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听见，给我们耳朵听见你向召会所说的话，把我们做成转移时代的人。今天晚上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你，我们愿意像挪亚一样在现今这个时代建造方舟。主啊，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经历里把你建造起来，把你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建造到你的里面。主啊，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你团体的彰显，团体的见证。今天晚上向你敞开，你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感谢主，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你现在就在我们里面运行，乃是美意为着你的，使我们立志并行事。借着你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我们要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把我们从这个败坏的时代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时期，把我们拯救到国度的时代里。我们愿意活在你的国度的时际里，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愿意继续我们的交通，讲到挪亚。过去两周我们看到挪亚是个传扬义的人，我们也需要是传扬义的人，也是要成为承受义的人。我们非常宝贝上周的纲要，我觉得你可以花一年的时间来研读，这是神的义的广角的看见。我们实在宝贝主，我们能够成为一般承受义的人。今天这篇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样能够跟随挪亚的榜样来建造方舟，看到建造方舟在这个时代的内里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条直的信息的线主题乃是挪亚、但以理和约伯。我们看到以西结十四章十四和二十节讲到这三个人，挪亚、但以理、约伯，神说他要向那些被盗的以色列人审判，即使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他还是要来审判他们，审判整个的情形。让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挪亚、但以理、约伯是特别的人，是特别的榜样，是我们该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生命的线上来成就神的经纶。在这三个人里面看到经历、享受、分赐三一神。这三个人，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做成他在这个宇宙里面团体的彰显。挪亚，我们看到父神和他的信实。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到子神是神的行动的中心和圆周。在约伯身上，我们看到灵神是变化的神。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工作，把我们不是做成好人，乃是做成神人。我们来得着神，被神充满，被神浸透，并且满意神，来彰显神。今天晚上我们愿意继续，我们交通到挪亚。你看到今天的题目是说到建造方舟，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个事实上建造方舟就是建造基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今天晚上我们乃是建造基督。怎么样建造基督？从题目里我们看到，乃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建造基督。在我们的经历中建造基督，就是建造教会。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当我们经历基督，当我们积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经历基督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里面建造起来。当他在我们里面增长，在我们里面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教会就建造起来，我们就以神的生长而长大。神具体化身于基督里，在我们里面经历实化，在我们里面增长建造，我们以三一神的生长而扩大经历。当然，三一神就是基督，他也就是三一神，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当他建造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这个生长就是基督身体的生长，基督身体的生长就能够建造基督，建造教会。我们建造教会就是借着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这只是开头的话。我们等一下读纲要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当基督在我们经历里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把基督服侍给彼此是建造，而且建造的是神，基督就能够把他自己这一切的丰富做到我们里面，为着神在宇宙中团体的彰显。这个就是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事实上，我们乃是建造我们自己的救恩。借着挪亚建造方舟，他就是建造他自己的救恩，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愿意从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得拯救，我们愿意从所有的大灾难的事物里面蒙拯救。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天然的灾难要增加，当主要回来的时候，时间越来越接近，开始大灾难。根据启示录，就会有许多超自然的天然的灾害，在那个时候会有地震，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地震，每一个岛都会动。上次的大地震，岛在那里移动。但是你来看启示录开始的时候，大灾难开始的时候，讲到每一个岛，在地上的每一个海岛都会移动，那就是超自然的灾难。从大灾难开始，我们要在那个之前就被提，我们乃是要成为基督得胜的心腹，我们要从那个灾难的时候蒙拯救，从这个现今邪恶败坏的时代蒙拯救。我们愿意被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千年国度的时期。我们下周还会再看到那一点。在这个开头的话，我还要再讲，在马太24章，当主说到他的再来，他说，就像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是一样。所以当主来的时候，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就像挪亚的日子，就像那样子，今天在原则上也是这样。在那里的意义来说，我们现在所在的时代就像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特点？挪亚的日子，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四章，如果你回头看到人堕落刚开始的时候，在第六章恢复版批注有非常宝贝的批注，我们没有办法讲到每一点，但是我们觉得这一句话实在是主给我们特别有负担的今天晚上的话语。但是如果你看那里的批注，说到人在他第一次堕落的时候，人第一次堕落的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操练他的灵，那个是我们堕落的源头。什么时候我们堕落？如果我们退后，我们失败，我们被打岔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离开我们的灵，实在是件大事。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执事一直服侍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来接触神，我们是需要一般操练灵的人。这是人的堕落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运用他们的灵。然后堕落到第二方面，就是该隐。在第二次的堕落， 就是他超越的来操练他的魂，因为他过多的来用他的魂，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教。我们人的被造是要来服侍神、敬拜神，但是过分的操练他的魂，为神做事却是在神以外，没有神，不凭基督来做。所以该隐发明了新的宗教，从该隐的背叛和他发明的新的宗教，就是一个无神的文化。当该隐背叛神，杀死他的兄弟，有一点我非常的摸着，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就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永远不愿意离开你的同在，我愿意活在我的灵中。三一神的同在就是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永远不愿意离开耶和华的面。他的实际宝贝的同在，实际上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宝贝他，我们永远不愿意离开他的面。但是该隐这样做，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就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挪得是一个地方，你们不需要住的地方。如果别人问你说住哪里，你不要说你要住在伊甸东边，那是最糟的地方。挪得的意思就是流荡的意思。当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就成了一个逃犯，他成为一个游荡的人。主在这里训练我们，来操练我们的灵，越来越操练我们的灵，留在我们的灵里，住在我们的灵里，而且留在他的面光中，他的眼睛面前。我们做一切都是在他的眼前面前做事，我们不愿意离开他的面光。当我们不顾到我们的灵，不用我们的灵，我们多多的运用我们魂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指南针，我们就成为一个流荡的人，成了一个逃犯。你不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没有家，你没有满足，你没有安息，在地上没有任何地方是你该可以去的地方。不论你在哪里，就没有目标，没有家，没有满足，没有安息。我记得在我得救之前，我是在休斯顿，在一个大的石油公司上班。我实在感谢主，像我们大家一样，那个灵在这里寻找我，运行让我得救了。我住在休斯顿很久，但是你如果不是生长在那里，等到你夏天搬到那里去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非常的热，非常的潮湿，好像那里有好大的虫，那个虫都非常的大。我在那边找工作，我就说我在那边干什么，我也许该搬到别的地方去，搬到比较好的地方，像西雅图。有没有人是从西雅图来？西雅图是不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你更爱在这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在这里乃是顾到三一神的面同在。那个时候我想到我要搬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但是却不快乐，是这样。如果你有神，你有神你就有一切，不论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如果你离开他的同在，就没有目标，没有满足，没有安息，结果所产生的就是一个无神的文化。在第四章里面，当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他所有的就是一个世界的系统，是撒旦所发明的，因着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而产生的。所以人所做的就是为着他自己来到那里牧养这些牲畜，然后也是为他自己做了许多的武器，也发明了很多的音乐，为了自己的娱乐。所以在这种无神的文化里面，人就完全被食物、衣服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存在，而且发明了很多的武器，为的什么？也是为的自卫，发明一切的娱乐，为了自己的享受，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自己的喂养，为着自卫，为着自乐，一切都是专注于自己。这就是世界。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一个系统，是撒旦所设立的，来利用人，而且代表了神。撒旦有各种不同的部门， 就是让人在他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来代替神，让人不顾神，忽略神，让人离开神，成为无神的，没有基督的，从神独立，这就是世界的系统。这乃是因着人在那里特别的操练他们的魂而产生的。然后第三次的堕落，就是人滥用他们堕落的身体，使之成为肉体。我们到第六章就看到非常不道德的事情，甚至有些灵界的东西。李弟兄说，那时候人心中所想的都是恶，都是不断的邪恶，就好像现在的时代一样。你如果读报纸，看报纸正版，就是讲到这些，所思念的都是不断的邪恶。我真是感谢主，我们每次来聚会，每天早晨我们接触神，我们每天来享受三一神是我们的好信息，阿利路亚。我告诉信念学员，上一堂课我跟他讲，不论你们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多累，你觉得多不舒服，但是我知道你们的结局是好的。你来看看圣经的结局，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你要成为新耶路撒冷，迟早。当然我们愿意早，就是启示录19章，当然20、21章是晚，但是我都愿意，宁可是早的。这一切的邪恶，就是全地上一切满了邪恶，邪恶满了全地，凶暴。不止如此，你再读马太24章，你可以看到主说，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人就是被世界上所需要的事情在那里昏睡沉醉，都是为自己的娱乐、自己的保卫、喜乐、钱财、娱乐、消遣等等。然后忽然主就要来。前一次这个大的地震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知道实在是一个悲剧，对我们是一个警惕，主要来，这应该对我们是一个警惕，表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让我们看到，在计算机上面看到，从1800年到现在的地震越来越频繁，频繁的次数是一直往上去的，这么多年来越来越多，而且主也说了预言，这个就是产难的开始。现在的情形就是男孩子要形成的时候，也就是得胜者要形成的时候，成为一个团体的身体。当他们被提的时候，撒旦就要被摔到地上。我们愿意在这男孩子的原则里面，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器具来转移时代。好，让我们来看纲要，怎么样能够建造方舟来转移时代。第一大点说道，第一大点，方舟预表基督，不仅是个人的基督，也是团体的基督，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新人。方舟预表基督，不仅是个人的基督，也是团体的基督，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和新人。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我要这样说，能够看到神在建造什么，是件大事。在旧约里面，神所建造的是物质的，挪亚建造了方舟，方舟预表新约的实际。然后在旧约里面看到建造帐幕，建造圣殿，但是在新约里面，这是件大事。在新约里面，神的建造乃是一个人位，阿利路亚。神在新约里建造什么？他乃是建造一个神人。你有没有看到基督是神的建造？当神成为人的时候，说到神成为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他乃是神的建造的原型，他是神的帐幕。在约翰二章，让我们看到他也是神的殿。如果你要来接触神，你必须到他那里去，他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他是神的实际的帐幕。他成为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触神，能够经历他，能够享受他，而且能够进入他，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到神里面， 来享受神里面一切的丰富。借着他的钉十字架和复活，这个个别的神、单独的神扩大了，成为基督奥秘的身体，也就是神在肉体里面团体的彰显，团体的神人。所以神今天所做的是什么？就是他在建造这个团体的神人。这个建造的材料就是神性与人性，三一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而且他把我们建造到他里面，这个就是神在这个宇宙中的建造。我要说，在外面最好的教训，他们会说方舟乃是预表基督，方舟是一个美好的预表，讲到基督。我也鼓励你们来看创世纪六章的批注，当然彼得前书也讲到方舟，讲到方舟，说到你们要经过的水乃是一个受浸的预表。当我们信入基督，他乃是真正的方舟。当我们信入他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基督里。借着我们信入基督，我们现在就是事实，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这真是美妙。林前一章三十节说道，但是你们在他里面，因着他，我们就在他里面，使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根据创世纪六章和七章说道，当挪亚建造好方舟之后，耶和华神把门关起来。你知道大家都进去了，谁要来关这个门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门，真是美妙。你们能不能想象得到，是耶和华来关门的，他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李弟兄讲到，在这个批注里面，你们以后可以读，他把我们关到基督里，神把我们关到基督里，逃不掉了。你被关进来了，你已经进来了，你想出去太晚了，你在方舟里，不论你喜不喜欢，这是事实，这是根据我们永远的救恩，再不至于有永远的毁灭灭亡，乃是撒旦和一切消极的反面的事物，在我们个人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蒙拯救，我们就在新的样式里生活，乃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借着我们受浸。然后也说到挪亚，他是用一种松香来涂上。批注里面讲到，松香就是新约里面能够让我们与神和好的预表，就是基督救赎的血。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与神和好了，这是不是太美妙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因着基督救赎的血，我们蒙他的遮盖，因着我们蒙他的遮盖，我们就从神永远的审判里面、定罪里面蒙拯救。我们不用担心永远的审判，我们看到血我们就喜乐，他看到血他也满意，这真是太美妙了。而且这个是用歌斐木做的，歌斐木是一种皂荚木的一部分，乃是预表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就从所有世界的死水蒙拯救，这实在是太美妙了。这是讲到单个的基督、个别的基督、个人的基督的预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永远定罪里面蒙拯救，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往前。我们要看到，从新约里面看到神的建造，乃是要建造基督是个团体的基督。他说，我要建造我的召会，这就是神在基督里所做的，这是他的事业。他做一件事就是建造基督。所以我们不只是从永远的灭亡里面蒙拯救，我们乃是从现在这个邪恶的败坏的世代蒙拯救。而且不只是我们在灵里面蒙拯救，而且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也蒙拯救。我们要来经历基督生机的救恩，神的生机的救恩，它能浸透我们全人，我们能够成为他得胜的心腹，建造成为他的身体，然后引进新的时代、国度的时代。我们在这里与他一同作王，与他有宴席一千年之久。这个就是在这个时代建造召会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看到林前还有彼得前书林前十二章建造教会就是建造团体的基督。第一终点，挪亚借着建造方舟并进入其中，不仅蒙拯救脱离神借洪水对邪恶时代的审判，也从那个时代分别出来并被引进新的时代。挪亚借着建造方舟并进入其中，不仅蒙拯救脱离神借洪水对邪恶时代的审判，也从那个时代分别出来并被引进新的时代。第二终点，照样我们借着建造教会并进入教会生活，就要蒙拯救脱离神界大灾难对今天邪恶时代的审判，并要从那世代分别出来被引进新的时代，就是千年国时代。照样我们借着建造教会并进入教会生活，就要蒙拯救脱离神界大灾难对今天邪恶时代的审判，并要从那时代分别出来被引进新的时代，就是千年国时代。圣徒们，这是何等的怜悯！我们能够建造教会，而且进入教会生活，能够从这个邪恶的时代蒙拯救。来看看我们的经历，如果没有教会生活，我们怎么办呢？就没有办法蒙拯救，从今天邪恶败坏的时代蒙拯救。根据罗马书16章20节说到，当你实行教会生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宝贝的经节，就是当你进入教会生活，这个印证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而且我们主耶稣的恩与我们同在。就像挪亚在神面前蒙恩，我们能够享受三一神是我们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这也是我们建造教会的路。还有这里有路加21章的经节，我非常的摸着，因为主提醒我们说你们要时时警醒，而且他说让你们的心不要被许多的事情忧虑。他乃是说到信徒的心，你可能是在基督里面是信徒，但是你的心就被许多的事情在那里担忧。被什么样的事情？要小心，恐怕因酗酒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因为这个酗酒按照批注来讲就是醉酒昏殴，也许说这是身体上的情形，但是比身体醉酒还厉害。当你不享受基督，不活基督，当你不接触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被今天这个时代的酒弄醉了。我们就在那种麻醉的情形之下，主的来临是非常的快，有些事情有些东西要在这里建造起来是世人看不见的。我们乃是建造方舟，别人认为我们是愚昧的，他们也许觉得你们在这里很笨。有些训练的学员，你坐在我前面，你们花了很大的代价而来，也许你的朋友在大学里面，他们仇敌也许来跟你们说，你看看那个人，你可以像他一样，你看他在计算机公司 IBM 公司做事。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工作，并不是表示我们不应该工作，但是我的重点乃是我们需要绝对的为着主。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是一般建造方舟的人，那些旁边的人在那边讥笑方舟。他也许在那边建造方舟120年没有雨，如果你想想看，我在那边而且从来没有下雨，它是那样大的一个方舟，是300多尺，足球场只是300尺，但是它是比足球场一倍半之大。如果我在那边盖一个这个，你想想看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我是在尼亚斗，加州尼亚斗那个地方，我简直没有办法想象。在尼亚斗那个地方，夏天温度是120多度。我第一次去尼亚斗时候，我以为我是在阴间的不好的地方。当然你们知道，如果你们从尼亚斗来的话，不要被我打扰。如果你们有神的同在，你就有真正的冷气， 不论我们在哪里。好，这只是我稍微岔出去一下的话。当我说到基督是真正的冷气机，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你知道吗？以赛亚书32章说道，基督是在旷野中的一个大的岩石旁边，这个就是你的冷气机。这是在以赛亚书。我跟 Albert 弟兄有一次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旅馆里面讲道，结果冷气机忽然停了。那个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基督做我们的冷气机。你知道马来西亚是在赤道，靠近赤道，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在尼尔德尔那个地方，我就在那边盖一个大船，那边从来不下雨，别人就会问我，你在做什么？你在浪费时间。我不是在浪费时间，我所做的乃是宇宙的意义。这就是我所做的，这就是神独一的工作，照着神独一的意象，而且是神的心意。第二大点，挪亚所建造的方舟表征实际的和现在的基督作为神的救恩。因此建造方舟乃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建造基督，这就是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团体的基督。挪亚所建造的方舟表征实际的和现在的基督作为神的救恩。你是不是很喜乐？在召会生活里面，我们有实际的还有现在的基督。我真是感谢主，我的基督乃是现在的基督，他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基督，他是在历史里面有个基督。但是如果他只是在历史里，那离我们就非常的远，乃是历史的基督。他今天乃是实际的，是现在的基督，这个现在的基督是我们的救恩。因此建造方舟乃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建造基督，这就是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团体的基督。当保罗在腓立比书说道，你们要做成自己的救恩，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就是要建造你们自己的救恩。你要建造你的救恩，让基督，允许基督建造在你里面，把基督的经历建造在你的里面。天天你把基督储存在你的里面，你接触基督，经历他，你被他充满，你享受他，你把他服侍给别人。我们天天这样做的时候，基督就在我们里面被建造起来，我们也把他建造到别人里面。那就是建造方舟，也就是建造召会，是团体的基督，也就是建造我们自己的救恩。这样我们就从邪恶败坏的时代被拯救，被引到新的时代。在这里的经节说到做成自己的救恩，你们也看到这里有讲到腓立比书4章13节。为什么有这节经节在这里？一方面，这永远的事实就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如果我们要做成自己的救恩，我们要留在基督里，我们要住在基督里，是不是这样？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所以在腓立比书2章12节的实际的应用，就是保罗说，我在他里面，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这个是他的凡事都能做的秘诀，他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做。所以我们要做成自己的救恩，我们需要在方舟里，我们需要实际的在方舟里。我们在各种的环境里面都能够生活，在各种的环境里面活出这些美德来。当我们操练留在基督里，因为这个基督是我们大能的救恩，他给我们能力，他是发电机，他使我们能够有大能的救恩，我们能够在各种的环境里面生活活着。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可以活在各种的光景里吗？不可能。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里？我再说，下面有约翰14章30节，我很宝贝这个经节，特别是我们读过《神人的生活》那本书，李弟兄说道，基督在那边讲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话，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在宇宙中有一个人能够说，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毫无所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他里面撒旦没有地位。你可以在你里面说这样的话吗？但是在基督里，撒旦是没有地位，没有盼望。在基督里，撒旦没有任何的机会。在基督里面，撒旦是不可能做任何事。姊妹们，当你在基督里，撒旦就没有盼望。当你在基督里，撒旦就没有机会。你怎么能够实际的留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留在基督里，实际的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来服侍，来生活，来行动。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有什么，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应该在灵里面。我在请求你们，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弟兄们在分享交通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常常都会说到这个话。这些都应该在讲到包括我们所有与主的谈话，与主的祷告，应该向主说，主啊，把我做成这样的人。不论我有什么，我做什么，我在哪里，我都要在我的灵里，在我的灵里。所以保罗说，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灵里，实际的能够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你得着一切的秘诀，就是在我们的灵里能够与他有交通。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第一点说到做成自己的救恩，然后下面的几个点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能够建造方舟，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建造基督，怎么样能够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下面几个终点。第一，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就是跟随挪亚的榜样。他建造方舟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乃是凭着信，绝对照着神的启示和神圣的指示。这是不是太美妙了？他建造方舟是根据神的启示，我盼望你们有这样的领会。如果你是新一点的圣徒，我们需要读圣经，在这个圣经里面有神圣的启示和神圣的指示，为着在我们经历里面建造基督，能够建造召会，是团体的基督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所以基督不只是我们永远的救恩，而且是我们时时刻刻的救恩，让我们不只是灵里面蒙救恩，而且是我们魂里面被变化，然后它能够进入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我们整个必死的身体就都被生命吞灭，我们就能够被建造起来，成为方舟，就是神在这宇宙里面团体的彰显。我们能够被拯救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就能够与基督一千年一同掌权作王。怎么能够做到？我们需要有神的启示和他神圣的指示，但是我们也需要这个时代的指示，把圣经向我们打开。圣徒们，你们阅读圣经就阅读这个时代的指示，把圣经打开给我们读，批注读指示的书，你就看到这个不是照人自己的想象，乃是照着神的启示。而且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挪亚乃是蒙神指示，他乃是蒙神指示的。这里有经节很简短的跟你们说，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意象，从亚当、埃伯尔、以挪士，然后最后到挪亚，他承继了这一切。后来挪亚、以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后来讲到挪亚的时候也说到挪亚与神同行。我们需要一般人，我们要做成自己的救恩，在我们经历里建造基督，我们能够成为实际的团体的基督。我们需要是那一般与神同行的人，这就表示神是我们的中心和一切。我们享受神，天天享受，我们与神同行，而且借着信。然后你看希伯来书11章5节6节7节，5节说到以诺，第7节说到挪亚。希伯来11章5节， 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第七节是一个同工的人。你需要与神同行才能够与神同工。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也与神同行，然后说到这个话，神把他接去了，他不至于见死，因为他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这是以诺，因为他是蒙神喜悦的。我愿意问问你们，你们愿不愿意有这样的见证？在你的一生里面，你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应该问主，主啊，给我怜悯，让我能够得着这样的见证。然后说到以诺，当然挪亚也是一样，是凭着信。以诺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然后就说，你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也做了同样的事。李弟兄讲到罗马书也有结晶读经，实在是一个经典的一篇信息。如果你们在那个聚会的话，你就永远忘不了那节经节。我们弟兄说道，信就是要信神是，要信神是，而且信我们不是，那是真正的否认己。他是独一的一位，他对我们是真正的一位，他在各种环境里面，他对我们是一切，而且我们在各种情形里面，我们不是，他是唯一的一位，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他是真正的一位，我们都不是。所以今天晚上他在这聚会里面应该是独一的一位。今天晚上谁在说话？神在说话。我们必须相信这个，我必须要操练我的灵来相信。谁今天晚上在这里听？神在听。神是哪一位？那是真正的否认己，来相信神是，我们不是，他是真正的我是，大的我是。挪亚信了，他不只是与神同行，而且他与神同工。第一小点说道，一，方舟只有一个向天透光的窗开口，照样在神的建造里，借着一个知识，只有一个窗，一个启示和一个意象。方舟只有一个向天透光的窗开口，照样在神的建造里，借着一个知识，只有一个窗，一个启示和一个意象。我们过去也讲过这个纲要，真是美妙。只有一个窗子，只有一个启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从一个知识来的。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只有一个天上来的意象，那个意象是那乃是根据一个启示，一个知识的启示意象，乃是照着神永远经纶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里只有一个教训，所有任何其他的教训都是教导不同的。我们只有一个教训，一个执事，把神的经纶服侍给人。好，再往前读第二小点。二，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意象，我们必须根据那个时代的意象侍奉神。神的话向我们启示，每一个时代神只给人一个意象，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意象，我们必须根据那个时代的意象侍奉神。神的话向我们启示，每一个时代神只给人一个意象。我要简短地说，我们已经交通过很多在过去的聚会里，但是圣徒们，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要根据时代的意象来侍奉神。你来看看圣经，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神要做的一件事，乃是根据那个时代的意象。在亚当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意象，埃伯尔、以诺、以挪士，当你到了挪亚的时候也有那个时代的意象，要建造方舟。那个意象乃是包括所有前面的意象。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时代的末期，我们的意象乃是承继一切的。我们从创世纪生命树、创世纪二章一直到启示录22章的生命树，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的意象乃是承继一切的意象。讲到神的经纶，三一神从永远的过去在时间里面进来，带着他的神性进到人性里， 经过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重生我们、圣别我们、更新我们、变化我们，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而且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融化我们，让我们完全被建造起来，成为他团体的方舟、团体的见证，带进他的千年国，要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这个时代里面完全的彰显。这是神的经纶，不需要我再来重复我刚刚讲过的话，实在是太美妙了。这是我们承继一切的意象，这个就是时代的意象。第三小点，历代以来有许多爱主、敬畏主的圣徒，但我们不能说他们都有够上他们时代的意象。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一个意象是根据我们那个时代的。如果我们在地上生活，李弟兄说，他说，如果我做一个人，我必须是信徒，是基督徒。如果我是基督徒，我必须要成为得胜者，我必须要在主在这地上所做的事情的中心。不然的话，我们即使是信徒，我们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圣徒们，你来看这些经节，你就可以看到有三个人在这里。这段经节讲到巴拿巴、亚波罗和雅各。巴拿巴把保罗带到教会生活里面，但是在使徒行传15章，你知道当保罗要去访问教会的时候，巴拿巴要把马可带去，所以在他们中间有不同的意见。巴拿巴他就没有跟保罗去，保罗有另外一个弟兄跟着他去了，去访问教会。然后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经节里面的批注，非常的给我们有光照。因为马可是他们早期出去的时候，马可离开了保罗，所以保罗不愿意带马可去。从使徒行传那一段记载，就是这位行动的神在那个之后，在他的记录里，巴拿巴的名字就再也没有被提起来了。在注解里面让我们看到，因为巴拿巴与保罗有天然的关系，就是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他们有天然的关系。批注里面讲到，同工中因着人事的关系而起了争执是可怕的。你们可以来看这个话，李弟兄在这里批注说，当切记，然后有惊叹号，说要当切记。你们看看我们过去所有的风波，我们需要记住这个。因为李弟兄说道，就是没有成就的野心是我们有风波的原因。如果我们有野心，如果我们有野心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就不是建造方舟，我们乃建造我们自己。真正的执事乃是建造方舟，建造基督，建造团体的方舟。所以你看到什么，在真正的新约的执事，你就看到基督。你没有看到任何人在那里显大，没有看到任何人被高举。你看那个方舟很大，你只是这么一点点，那个方舟是这么大，但是如果你要建造你自己的执事，你就变这么大，你变成了中心，真是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不传讲我们自己，只是传讲耶稣基督为主。我真是感谢主，我们被带到这份执事，激动我们来爱主，高举基督，享受基督，让基督居首位，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在他执事的最终，他说，你们不要跟从我，像跟随人，你们要看见异象，来跟随那个异象，是神的经纶所释放出来的异象来支配，在跟随那个异象，基督是居首位的，基督是一切。无论如何，你们来查查看，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有风波的时候建造的是什么，你看看那个时候的难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被高举，这个人他是居首位。 我们不愿意建造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建造方舟。我愿意是挪亚的家人，而且我也需要看到挪亚是谁，这实在是一件大事。你来看看这些批注，你能够写出这样的批注吗？我要非常诚实地说，我们有倪弟兄、李弟兄的那个度量吗？没有，但是我们与他们联合，我们可以一同来建造方舟。神新约的经纶已经向我们敞开了。好，对不起，然后我们还有讲到亚波罗。你知道亚波罗他是在圣经上面非常的有能力，但是那个时候亚波罗不是那个时代的执事。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亚波罗在那里，那时候也说到他是约翰给他施浸的。所以保罗给以弗所的圣徒们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连有没有圣灵都没有听说过。你觉得那里是不是有点缺乏？如果你从训练毕业，有人问你说有没有讲到圣灵，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圣灵，那我就说，哎呀，戴维弟兄的那堂课给你上了些什么？因为戴维弟兄的课是跟我们讲到圣灵，那实在是非常好的一堂课。你们这个训练结束的时候，你们虽然不可能100%的清楚，但是你们会比你们进来之前更清楚。然后雅各怎么样？我们很宝贝亚波罗，他是弟兄，但是你们会建造方舟照着亚波罗的意向吗？那你会盖一个怎么样的船呢？雅各呢？雅各非常的敬虔，非常的虔诚，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完全，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我们非常尊敬他，我们应该尊敬他。但是雅各的意向怎么样？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在安纳汉召会，当然我们有晨兴圣言，1992年9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李弟兄在他结晶读经之前，那时候我们有晨兴圣言，后来我们就印不够，没了晨兴圣言，我们所剩下的就是雅各书的生命读经。我们就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其他的晨兴圣言，我们的书都用完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来读雅各的生命读经的晨兴圣言。李弟兄问说，你们这些负责弟兄，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去读雅各书呢？我们说，哦，主啊，因为我们只剩下雅各书的晨兴圣言了。他在那些聚会里面，他也来跟我们交通。你知道李弟兄有很多太好的交通，他都忘了他跟我们交通了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后来他在读晨兴圣言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讲过这个吗？真是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读雅各书的晨兴圣言。结果他因为读那个晨兴圣言，他非常的被挑望起来。他给我们有雅各书的结晶读经。在使徒行传，保罗为了要合一，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他就稍微妥协了一点，但是神不允许他，神不允许保罗妥协。你知道保罗那时候几乎要献祭，那个对神来讲那是神很不喜悦的，所以神就说，好了，你到监牢里去。那个是神对保罗的保爱，因为在监牢里他就得了更多的启示，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得了更多的意象。太好了，太美妙了。你能不能够想象？当然保罗非常的好，但是雅各跟保罗说，所有的犹太信徒都很不高兴。雅各这样说，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信徒，有多少万，而且都为律法热心，这个怎么样？这个是不是神的经纶？雅各在那里夸耀，他说，他们都为律法热心。他说，他们都说你在教训，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也不要给孩子行隔离，也不要遵行律法。保罗应该说，对，我就是做这个事。真正的行隔离是在基督里的隔离， 雅各有时代的意象吗？当然，他们是亲爱的弟兄，但是你要看到时代的执事是谁，谁有时代的执事，而且时代的意象是什么？来看 A 小点。已过许多世纪以来，许多爱主的人兴起来，但他们不能同心合意，因为个人所持意象的程度不同，因着他们所见意象的程度不同，自然无法同心合意。已过许多世纪以来，许多爱主的人兴起来，但他们不能同心合意，因为个人所持意象的程度不同，因着他们所见意象的程度不同，自然无法同心合意。你的意象程度是什么？你说我们有合一，但是有没有同心合意？圣徒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出版了三册，讲到神圣启示的高峰，三套，这三年多，这是李弟兄的执事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一直讲，一直讲，越看越多，越多，他到最后讲到高峰，你以为主不能再往上去了，但是他又往上去了，你看那些信息，他就是一直在那里非常的惊讶，不断的惊讶。很可能我们的弟兄的执事是非常的宽广，你也许跟随跟随跟随到了一个地步，你就停止了，不跟随了。我们前一次的风波，我记得李弟兄说到，是1988年在湾区的时候，有些弟兄们，李弟兄说这些弟兄们他们到了一个程度，他们就不跟随了，所以他们的意向的程度就留在那里。你看到我的重点吗？你的意向的程度，你的意向是1978年的意向吗？我们需要进到执事的每一点里面，但是我们需要一直往前往前往前，需要看到整个的执事。从高峰来看，这就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镜。如果我们停留在78年，停留在84年，有的人还跟我讲说，李弟兄的执事到1984年就好了，以后的就不好了。但是我乃是讲内里的，我们能够在这里，但是我们到底看见了多少，只有主知道。当然，我们永远不该有把握，我们应该向主说，我要看见更多。当我们投进到这执事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就常常问自己，我在哪个聚会里吗？我有没有读过那个批注？有没有读过那点？我都不记得了，因为这份执事包罗太丰富了，我们需要在今天的意象里。 B 小点，圣灵一动，有的人跟上去，有的人没有跟上去，圣灵越往前，跟的人越来越少。圣灵一动，有的人跟上去，有的人没有跟上去，圣灵越往前，跟的人越来越少。 C， 我们若够不上今天的意象，我们就不可能是一。我们若够不上今天的意象，我们就不可能是一。你说，哦，我们都是为着生命和那灵，我们只是为着生命纳灵，那么真理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李弟兄后来看到的说，我们需要神的经纶的扎实的真理。如果你没有这个真理，你说我只要生命和纳灵就好，我不需要被真理构成，被圣灵感动就好了。但是圣灵感动是像一个空气一样，你可以被感动，但是你给别人传讲是什么？真理是我们的本钱，我们需要生命和真理，这两个是分不开的。第四重点，我们必须祷告，使我们能成为够得上神今时代执事之需要的同工。我们有这个附件，希望你们都有这个附件。我们在纽西兰的时候，长老训练里面我们有交通，我希望你们每一位都有这一份。我的时间安排的不太好，但是我希望你们都还是留在这里。这个乃是从尼托生恢复执事的过程中信息的记录中，神最终的目的与现今的需要，这个是李弟兄所讲的。 你看看倪弟兄恢复执事的过程，头一册基本上都是李弟兄的信息，因为那个时候倪弟兄被恢复，那时候主用李弟兄释放了很多信息，是李长寿弟兄于1984年1月15日讲于广东汕头，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到那里去。那是1948年中国基督教的三个时期，约从1850年至1950年的百年历史，第一是福音时期，第二是复兴时期，第三是生命时期。今天在第三个时期里，你愿意在哪个时期？我们应该在第三个时期里。第三个时期包括头两个时期。如果你在生命时期，你就会被复兴，而且会传福音。但是很可能在第一个时期就不在第三个时期里。今天在第三个时期里，神不要属灵大旱。你能不能够像这个话说，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所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了。我外表上很大，但是我们都是很小的肢体。保罗的名本来是扫罗，扫罗的名字的意思是大的意思，但是保罗的名字这意思是什么？变成小。但他重生之后，他就说他是一个小的弟兄。神不是要属灵大旱，在挪亚时期，神在洪水的时候，神要把那些巨人都毁灭掉。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到，神不要属灵大旱，他乃是要身体。这就是神为什么在召会历史里面有那么多无他连德的人。所以李弟兄、倪弟兄，他是有这么多无他连德的人，就是要来成全我们。但是现在要我们这些一他连德的人，我们都把我们的一他连德摆出来，这个时代就要改变。他乃是要身体的见证。今天弟兄姐妹只能做肢体，小肢体是肢体，大肢体也不过是肢体，没有一个肢体能够做全体。当全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人就只能说教会带他得救，不能说是某博士带他得救。今天无论是福音、复兴或是生命，都是为着这个目标。今天不是同工单独侍奉主的时候，乃是教会起来侍奉主的时候。然后15日下午自由的交通，四种的工人，这对我们是个非常大的帮助。我特别希望你们在训练中的弟兄姐妹们，有这一夜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成为头两种的同工，最好是在第一种同工的原则。今天的工人分四种，头一种是应付神今日时代执事所需要的同工，这班人是同心合意的少数人。你有没有看到挪亚就只有七个人，就他的家人跟他在一起？我愿意是在小排里面，这班人是在同心合意精神对付过的少数人。第二种是后进的同工，他们愿意顺服长老同工的引导支配，并愿意谦卑跟随学习。我愿意是在第二种的同工里，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愿意学习，愿意谦卑的跟随，愿意在第一种同工的原则之下。如果你是在第二种，你就是与第一种连在一起的。再往前，第三种是不肯服从前面先进的同工，又不属于工会，却又喜欢与我们交通的人。在主的恢复里面，是有这样的第三种。在召会中，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领会到，这个就是亚波罗。亚波罗是在召会里的弟兄，保罗说，我一直提醒他来访问你们，但是亚波罗弟兄在这里，让弟兄在这里，我们以前在台北的时候住在一起，我知道让，如果保罗在这里一直鼓励你要到其他地方去，你会连想都不想，你不会说保罗，我没有主的引领，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就说保罗一定有主的引领。 他这样的鼓励我去。但是保罗说，亚波罗，但是他觉得这不是他的时间，这就是表示他不敞开。保罗非常的有恩慈，我们读了那个，我们就会说，我们不愿意是亚波罗，我们愿意是提摩太。当保罗说来，我们就来。第三种是不属于公会，却又喜欢与我们交通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是第三种人，不服从，又不喜欢与我们交通的人。但是也感谢主有这样的弟兄们。第四种是在公会中的传道人，自由不到家。我们今天需要的乃是头一种与第二种的同工。圣徒们，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在第一种跟第二种同工的原则里面，拯救我不在第三种里，而且我们也爱第三种、第四种的弟兄们。第三种是对我来说是最危险的，因为你不小心的话，你有一天你就会不欢喜、不高兴，你就会背叛，然后你就会在那里破坏神的建造，那就是另外一种的情形，那是很严肃的。第二段，同工在一起做工需要与当地的教会合作，工作与教会不能分开。一位同工在一地工作时也是当地的一位弟兄，教会分配工作时，同工与弟兄们需要站在同样的地位上，一样接受分配。这是应该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的情形。李弟兄就是这样，当李弟兄在安纳汉教会，什么时候安纳汉教会是在什么样的进度里，他就是在那个进度里。如果我们在那一周的晨兴圣言，他就会在那里。他会问，你们今天早晨有没有读晨兴圣言？没有读的话，你最好要读。你每天早晨都在召会的进度里，真是个榜样。然后再回到同工。最后一段，关于第三和第四种同工，我们只能让他们节选他们自己的道路。有些人神没有预备安排他们与我们走一样的路，我们对他们不敢有怎样的表示。一方面来讲，他们选他们自己的路，另一方面，神也没有安排他们走一样的路，这是一个奥秘。你节选，神没有安排，就好像法老一样，法老他的心是硬的，还是神使他硬心？谁让谁？我们不要节选自己的路，要节选神的路。无论如何，我们在此乃是做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份工作。至于别人的工作如何，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在此并不破坏别人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乃是做独一的工作。我们再回来看第二点。二，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就是在神独一的工作里与神同工。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就是在神独一的工作里与神同工。圣徒们，我愿意再说，我愿意讲完这个纲要，希望九点之前能够讲完。但是让我这样说，我再次的祷告，而且劝你们，也以我的全心全灵这样的祷告说，把我做成第一种、第二种同工的原则的同工，让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乃是与神现在的工作相配的。我愿意在谦卑的学习，在顺服年长的同工的引导。如果你停止学习，你就不是门徒了。门徒就是一个学习的人。好，第二，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就是在神独一的工作里与神同工。神有没有两个工作？你有没有看到挪亚说，有没有超过一个的方舟？有没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建造者？我如果是那个人，我一定说，挪亚，我跟你一样，我也可以做你所能做的事，让我来，我是他的儿子。我也许说，我跟你，我来指导他们做什么，那就糟糕了。你有没有看见你是在神的家中，你能够建造方舟的一部分？你可以说，那个是你的执事， 也许你个人的执事就是你在这独一的执事里面的功用，但是这个必须是在那个执事里面的，乃是整个基督身体来建造基督的工作。只是有一个工作，在神的经纶里面没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工作，没有，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如果让我这样说，我们有一个忠信纯净的执事，他到了某一个地方，他在那里交通到一个工作，在主的恢复里面只有一个工作。你看看方舟是不是只有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超过一个以上的工作，只有执事的一个工作。根据以弗所书4:11-12，我们被成全为着那执事的工作，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工作，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位神，一个执事，非常的简单。但是当我们的弟兄到了那个地方去，他就说，结果非常的可怕。你知道他跟我们这个同工说什么？这个同工是在那个弟兄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只有独一的工作，而且他是挑战性的这样说，你怎么能够在主的恢复里却从来没有听过或者是了解到独一的工作？这个实在是对我来讲是非常不可相信的。我愿意从屋顶上来喊，在主的恢复里只有一个工作。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的话，那你都在哪里？你有没有读执事的话语？你知道李弟兄说了这个说了多少次？他说这个话是因为圣经这么说。圣徒们，你如果10岁大，你就应该清楚了，不管你多年轻，怎么可能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工作呢？为什么？因为你是在建造一个除了那方舟之外的工作，你在建造，这个人在建造你的执事。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宗派建造这个建造那个，你到处在这里有快艇，那里有方舟。好，我再用快艇来做个例子。第一小点，执事独一的工作乃是将基督这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供应到人里面，使他将自己建造到他们里面，而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圣徒们，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刚刚只是讲到一个情形，但是整体来讲是非常积极的。你到埃尔文教会去，他们在那里建造方舟。Anaheim, Austin, Oklahoma City, New York, 迈阿密，各处，东京，莫斯科都在建造方舟。墨西哥城建造方舟，阿利路亚，今天晚上我们在建造方舟，这是我们所想的。早上起来就说我要建造方舟。你怎么建造方舟？就是享受基督，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建造到你里面，而且把它服侍给别人。第二小点，我们看到方舟的三层表征三一神，方舟的三层表征三一神。 A， 那灵把我们带到子，子再把我们带到父，当我们来到父面前，我们就进到第三层。那灵把我们带到子，子再把我们带到父，当我们来到父面前，我们就进到第三层。这是不是太好了？我没有时间讲这个，都在生命读经里，你们去读生命读经。 B， 我们需要进入与三一神最深最高的亲密关系里，使他能把我们带到第三层，给我们看见神的奥秘、秘密和隐藏的宝贝。我们需要进入与三一神最深最高的亲密关系里，使他能把我们带到第三层，给我们看见他的奥秘、秘密和隐秘的宝贝。这个就是建造方舟的一部分，我们与他的亲密关系里，这是与建造方舟有关。那灵把我们带到子里，当我们享受子是恩典和实际，他就把我们带到恩典和实际的源头，就是父是爱和光。 当我们在第三层的时候，三神的第三层的时候，只有在那最高那一层的时候，就是与他最亲密的，才能够到第三层去。这也是我的家人所在的地方，他可以到第三层去。当我们与三一神非常的亲密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第三层，我们就能够借着基督，能够在灵里，在一个灵里进到第三层，在父神里，我们享受他，与他有最亲密的关系。他就把他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也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召会，就是在一个时代的意象之下，我们就是在这个天窗之下，就是在神的经纶的天窗之下，与他有最亲密的，与父神是爱和光，而且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能够成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好，第三，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乃是累积腓立比书中所启示对基督的经历，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乃是累积腓立比书中所启示对基督的经历，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我只能够读给你们听，但是我告诉你们，每一点都是宝贝的。一，在腓立比一章，救恩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就是基督身体的供应而活基督，使他在任何境遇中得着显大。在腓立比一章，救恩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就是基督身体的供应而活基督，使他在任何境遇中得着显大。我们需要祷告这点，主啊，在各种环境里面，使我能够活基督，建造方舟。二，在腓立比二章，救恩乃是借着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起争论，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而将基督照耀出来。在腓立比二章，救恩乃是借着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起争论，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而将基督照耀出来。三，在腓立比三章，救恩乃是借着完全专注于追求基督为目标，使他做我们最高的享受，而得着基督，做我们活出的义。四，在腓立比四章，救恩乃是借着我们在与基督亲密的交通中，享受基督为我们充足的秘诀，并在他做我们大能的动力里做一切事，而过被基督这神属性的实际所充满的为人生活。在腓立比四章，救恩乃是借着我们在与基督亲密的交通中，享受基督为我们充足的秘诀，并在他做我们大能的动力里做一切事，而过被基督这神属性的实际所充满的为人生活。圣徒们，这四点，你们就是要祷告这四点，你就会非常的爱主。在这些点里面，第四点中，我们要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就必须是忠信又精明的奴仆。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做奴仆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奴仆的主人要来，把他隔断，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要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就必须是忠心又精明的奴仆。我把这些经节写出来，因为我们需要一生中在我们面前，因为这个就是主讲到他要来之前的情形。他要来的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 在挪亚的日子，我们该怎样？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圣徒们，建造方舟就是给他们食物，给神的子民食物，把基督是那属灵的食物分赐给人，这样他们就能够长，然后就能够建造方舟。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你愿不愿意这样的蒙福？当主来的时候，他看见你在那里吃喝享受基督，而且以基督来分粮给别人，你就要蒙奖赏。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这就是千年国。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圣徒们，在我们的心中，如果说延迟，说主啊，还不会来，那个恶仆怎么说？他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这就是在那里苦待圣徒们。我们不应该定罪圣徒，不应该轻视圣徒们，不应该在那里破坏他们。我们不能够做主辖管他们，我们要喂养他们，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这就是说，在世界里，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奴仆的主人要来，把他隔断，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受处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那就是说，你那时候就会满了自责，满了后悔，你就会说，哦，我为什么不享受基督，而且我把基督服侍给别人。我们不愿意再成为这一般人，我真的是感谢主。我们能够向主祷告说，主啊，拯救我，让我不做一个恶仆，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愿被你构成，把我做成你的忠信精明的奴仆，以你自己来构成我，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复制，成为一个好的奴仆，忠信又精明的奴仆，给你的百姓食物，而且过一个生活是喜爱你显现的生活，做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的经历里建造基督，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来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照着时代的印象，使我们能够从这个邪恶败坏的世代蒙拯救，来转移世代，进到国度的世代，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好不好？让我们与我们的同伴花一分钟的时间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见证。尼托生恢复执事过程中信息记录上册。李长寿弟兄于1948年1月15日讲于广东汕头。144-146页，中国基督教会的三个时期，约从1850年至1950年的一段百年历史。一、福音时期；二、复兴时期；三、生命时期。今天在第三个时期里，神不要属灵大汉，他乃是要身体的见证。今天弟兄姐妹只能做肢体，小肢体也是肢体，大肢体也不过是肢体，没有一个肢体能够做全体。当全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人就只能说是教会带他得救，不能说是某博士带他得救。今天无论是福音、复兴或生命，都是为着这个目标。今天不是同工单独侍奉主的时候，乃是教会起来侍奉主的时候。15日下午，自由交通，四种的工人。今天的工人分四种，头一种是应付神今日时代执事需要的同工，这班人是同心合意，经神对付过的少数人。第二种是后进的同工，他们愿意顺服年长同工的引导支配，并愿意谦卑跟随学习。 第三种是不肯服从前面先进的同工，又不属于工会，却又喜欢与我们交通的人。第四种是在工会中的传道人，自由不到家。我们今天需要的乃是头一种与第二种的同工。同工在一地做工，需要与当地的教会合作，工作与教会不能分开。一位同工在一地工作时，也是当地的一位弟兄。教会分配工作时，同工与弟兄们需站在同样的地位上，一样接受分配。关于第三和第四种同工，我们只能让他们拣选他们自己的道路。有些人神没有预备安排他们与我们走一样的路，我们对他们不敢有怎样的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在此乃是做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份工作。至于别人的工作如何，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在此并不破坏别人的工作。